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为印度尼西亚地震深感悲痛，关怀所有受害者。教宗在三中经旗的活动中指出，在信德光照下，不义无可忍受，教会寻求和平。教宗呼吁，愿在约旦河西岸停止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行。太平洋主教敦促谨慎对待海底采矿。教宗梁十四世得知强烈地震于8月15日上午在印度尼西亚造成的破坏，对此深感悲痛。截至本新闻网17日截稿为止，已知有53人死亡，135人受�伤，1.3万人流离失所。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恩德总教区克莱登总主教的唁电中，教宗保证与遭受这场灾难苦果的人，尤其是众多流离失所和受伤的人，在精神上团结一心，并与他们同在。此外，教宗也在教会和民政当局的人道救援工作上表达鼓励，为投身于救援和恢复工作的救难人员祈祷。教宗最后将所有亡者托付于全能天主的慈爱，恳求天主配降安慰和力量的恩典。
Angelus Domini, nunciavit Mariae,
et concepti de Spiritu Santo.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San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谦卑低下和决心意志，这是常年期第20主日福音中克纳罕妇人的特质。这妇人坚持不懈地寻求与耶稣交谈，跟在耶稣身后，央求他治愈自己的女儿。教宗梁十四世8月16日主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门口，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上的人诵念三中经，在念经前的讲话中谈论了这名妇女的信德。克纳罕妇人不属于犹太人，通常住在外邦人的地区。他执着地恳求耶稣，承认他是大卫的后裔墨西亚，信赖他必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教宗说，因着这妇人的信德，我们学到天主的餐桌是为所有人而预备的，没有人只配得到碎屑，因为每个人在天主那里都有一席之地。接着，教宗怀着信德的眼光看待当今现况，在这信德的光照下，不平等、歧视以及 践踏太多天主儿女尊严的藩篱都变成不可忍受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身处在一个饱受煎熬、寻求和平的世界上。这个福音事迹的另一个教导是，在每一次相遇中，甚至是那些干扰我们计划的相遇中，都需要向天主渴望对我们说的话拉长耳朵，打开眼睛，敞开心灵。耶稣起初对克纳罕夫人的请求有所抗拒，因为他来到提洛和西东一带，可能是要找个地方祈祷并培育他的门徒们，同时他接受所见所闻的触动，履行他的使命。他最终对那妇人说，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给你成就吧。教宗勉励道，教会今天也能因天主的化工而深感惊喜，在早已划定的界限之外传扬基督的和平。因着在良心深处施展威能的天主恩宠，得以预示教会的使命。此外，教宗也提到前一天庆祝的圣母升天瞻礼，邀请众人默观耶稣与圣母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连死亡也打不破的灵魂与肉身结合，即永生。这圆满保留给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如同每个主日提醒我们的那样，因为基督的复活不是过往的事件，而是让我们参与其中的新生命。关于克纳罕妇人的福音事迹恰恰展现出这点。在三中经祈祷活动结束之际，教宗问候了在场的信友和朝圣者们，上前降服婴孩，停下来与人交谈。最后教宗回到下宫休憩，预计将于8月18日周二回到梵蒂冈。教宗里昂十四世对中东地区，尤其是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出现的暴力情况没有保持沉默。8月16日主日，他在冈道尔夫堡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为此发出强烈呼吁。教宗说，我再次呼吁，愿在约旦河西岸不断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行结束。我迫切欲请国际社会竭尽所能，促使两国方案得以推进，以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接着，教宗提到将于8月21日至9月3日在意大利塔兰托举行的地中海运动会。届时，非洲、亚洲、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将参与此项活动。他说，我祝愿这项运动会在该地区和全世界人民之间是和平与友爱的先知性记号。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也将参与这次赛事，预计有4名运动员参赛。最后，教宗问候了聚集在自由广场上的信徒，并提到在波兰西隆斯克地区佩卡雷圣母朝圣地的朝圣活动。教宗在问候波兰信友的同时，也为众多参与朝圣活动的人颁赐宗座降服。再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此类活动可以在不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情况下进行之前，谨慎的美德要求我们保持高度警惕。 太平洋主教团于日前发表的一份关于深海采矿的募函中表达了这一立场。该公告由太平洋主教团主席关岛阿加尼亚总主教西梅尼斯署名，他同时也担任太平洋主教团联会的主席。主教美在信中表示，我们满怀敬意地鼓励所有负责深海采矿决策的人，以明智、透明、谦卑和对公共福祉的真切关怀来推进工作。他们指出，几个世代以来，人类为了维持经济发展而开采地球上的矿产资源，却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给我们共同家园带来的长期后果。太平洋的主教们指出，如今在该地区的商业性深海采矿似乎日益迫近。他们警告称，太平洋海底大片区域目前正被考虑用于商业租赁，其中包括美属萨摩亚周边3300万英亩的海域，以及马里亚纳海沟国家海洋纪念园附近的区域。主教美还表示，这些事态发展促使各国政府、科学家、原住民团体、教会以及许多善心人士就海洋的未来以及他们将留给后代的遗产展开重要对话。主教们接着谈到，作为牧者，他们的责任是宣讲福音，并依照教会社会训导来审视这些问题。主教们阐明，历史教导我们，当科学对可能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行为之后果尚无定论时，智慧要求我们秉持谦卑谨慎，并在祈祷中加以分辨。这些主教指出，深海仍是地球上人类了解最少的生态系统之一。正如科学家们承认，关于深海的生物多样性、生态关系及其长期恢复能力仍有许多未知之处。因此，主教们警告说，今天所做的决定可能会带来难以逆转的后果。主教们坚持认为，当切实可能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时，缺乏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绝不应成为不够审慎的形式的借口。主教们表示，谨慎的美德并非进步的障碍，却能使真正的进步既服务于人类又服务于受造界。他们还强调，教会并不反对科学研究或负责任的经济发展，相反，教会呼吁我们确保技术进步始终尊重人的尊严，保护受造界的完整性，并服务于公共福祉。最后，太平洋的主教们祈求基督为领导人赐下智慧，向团体恩赐勇气，并祈愿圣神引导众人做出基于真理、正义和爱德的决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 控制操控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日常生活中控制操控实力，然后探讨要控制操控的动机，最后探讨控制操控的影响。当我们烘焙一个蛋糕时，想完成一个美味且点缀美丽的蛋糕，若要成功，必须要按烘焙蛋糕手册的指导，且要按蛋糕分量的大小，控制烘焙炉的热度和时间，不然后果不是我们期望的理想制成品。然而珍妮却选择不要跟随制作指导，按她的喜好想法进行，结果烘焦了，她的制作品成了不能进食的碳化物。放学了，学生离开校门时必须要按次序的安排步出校门离去，不遵守者会被记过责罚。乘搭公共交通需要排队轮候，若有人想不守规矩想插队，也许有人会出言阻止，但立刻会有人投以不满的眼光注视那想插队的人。某些工作场所要求员工抵达上班时要打卡为记录，有些工作人员虽然不满，但仍要遵从，因为那是公司的规定，不得不遵守。以上的例子都是日常生活的事实，这些事实指出，不论是个人的、社群团体的、公共场所地方的，都有统一的现象，就是控制。然而，控制不仅是为了维护生活各方面上的秩序、规则，更是与人格与信仰成长有密切关系。在心理学中，控制广义上指的是影响自身、他人或环境的能力，这能力是人类如何应对环境。要了解控制是什么，心理学的理论提出要从控制的轨迹去了解。控制的轨迹可分为一、内控型，就是人相信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负责，这是与更好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二、外控型，人应对环境、人际关系的情况变化。控制被称为感知能力，这能力是让一个人对自己实现预期结果能力的主观信念，这可以减轻生活的压力。认知与情绪控制能力是能调节自身对特定情境的想法、冲动和感受的能力。总括而言，控制能力是人对自己的情绪、认知、行动的调整，实现他对自己期望的结果，同时也是人对外在环境、人际关系的应对、互动，得到并满足他的理想利益和需要。认知控制的同时，要知道控制的隐藏本质，那就是操控。控制是指明确运用权力来指导行为、执行规则或维持秩序，而操控则是一种隐藏的欺骗性的策略，用来影响他人的行为、情绪或思想，以谋取个人利益，常常使他们做出违背自身利益的行为。控制是人可以对自己及对他人、环境互动的能力，操控则是人要对他人、影响他人的行动。
为什么 人要操控他人。探讨操控前，且看一些具体的生活实况。雪姨是一位单亲的母亲，因性格问题与丈夫离异，独自抚养儿子。儿子长大了，结婚成家了，雪姨与他们同住。开始同住时，儿媳儿子与他相处很好，但好景不长，雪姨三天两头会抱病，身体不是这样不适，就是那样不好。每次他感到不适时，儿子无论怎样忙，都会抽空陪他去看医生，到医院检查，可是都诊断不出他的生病原因。他的儿子也感到很困扰，不知道如何处理母亲的情况。再比如，数年前在教会团体中，祖迪认识了艾娟，他们两人谈得很投缘。不久，祖迪不断地主动提出两人出游、进餐、逛商场、看电影等。开始时，艾娟都欣然表达接受约会，但次数变得很频繁，消费逐渐增多，艾娟想拒绝了，但祖迪就会说他不够朋友，说他小气，也说一些人身攻击的话。艾娟心软，也可怜他，真的没有办法甩掉祖迪的纠缠。我们再看小吴的职务是中层主管，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也不少，然而小吴的学历不高，工作能力一般，当年他是靠着关系走后门得到的工作。他为了要守住他的主管工作，对那些工作能力比他高的人，利用他的职权和小聪明，诸多发难或向上级打不真实的小报告，对那些工作能力比他低的，他就以权威去命令支配他们。最令人不服的，他要求他们每月要交保护费，不然他们会有被解雇的危险。因没有渠道可以告发他的不合法的行为，很多在他管辖下的员工都敢怒不敢言。志豪从小身体瘦弱，因为他是数代单传的男孩，加上祖母的重视宠爱，他的母亲非常注意他的健康，常准备特别的膳食，很多时候是他不愿意接受进食，那时母亲便对他说，这是为你好，他不得不就范。从上述操控的案例，都可以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可以发生在家中、工作场所、团体、学校等。操控是可以发生亲密人际关系中，也可以发生在疏离的人际关系中。事实上，操控是日常生活无可避免的部分，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操控控制的本质，从而把操控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人们想要控制他人，根本原因往往源于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焦虑，试图透过掌控外部环境来获得安全感。动机可能是焦虑与缺乏安全感，无法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借由限制他人来降低自身的恐惧。再有就是不稳定的自我价值，需要他人的顺从或认同来肯定自己的存在意义，恐怕失去在亲密关系和职场中，控制行为常被包装成我是为你好，本质上却是害怕被抛弃，害怕失去重要的关系，因此用强硬手段将对方留在身边。再有就是追求权力与优越感，渴望达成个人目的， 并从主导关系中获得掌控权，借由决定他人行为与选择，控制者强化自身的优越感与重要性，转嫁自身的情绪责任，无法稳定自己的内心，转而要求别人改变来让自己安心。再有就是不稳定的自我价值感，许多控制者缺乏自信，需要依赖别人的顺从与认同来肯定自我，只要事情不如己意或对方不听话，他们就会感到被否定，进而产生怒气。为了对抗焦虑与无力感，控制者会感到极度的恐惧，透过掌控他人，他们能暂时缓解内心的焦躁，让自己感觉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再有就是极度渴望权力，借由决定他人的行为与选择，控制者能强化自身的优越感与重要性。操控影响着哪些方面呢？当人被操控时，人们都会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无力与窒息感，他们的行为、情绪或选择都受到外力的主导，他们会觉得自己像个没有灵魂的提线木偶，失去了自我掌控权。这种心理状态通常伴随着焦虑、退缩、自我怀疑与价值低落，会不断地检讨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甚至为了迎合对方而忽略自我的真实需求。他们会感到窒息与筋疲力尽，为了维持关系或避免冲突，压抑真实的情绪，并且感到无力与失去方向，即使想反抗，也会因为对未知或后果的恐惧而选择继续服从。现在我们可以检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控制者或是被操控者呢？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操控控制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了日常生活中操控控制实例，然后探讨了操控控制的真相，最后探讨了控制操控的影响。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控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